对，儿童主日学小孩子你可以去到教室了。好，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基督替基督劝人，主要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到21节。好不好，我们现在看到有 slide， 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从14节读到21节。预备，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或者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侍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就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有一天呢，你被告到法院去了，这告你的人他所持的理由对于你来说，你认为你是无辜的，你会怎么办呢？假如你是无辜的，你会怎么办？根据统计哈，美国人啊，或美国这个国家是世界上面最喜欢告人啊，也是最常常被别人告的人，这个国家。美国会去告别的国家，在世界的法庭里面去告别的国家，也会小到一个事情，就是隔壁的树叶飘到你家来的时候，他家的垃圾到你家来的时候，你也会去告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诉讼的事情在发生？经过我非正式的考察哈，我发觉有几个原因可能是这样子。第一个呢，是美国有很好的法律的系统。美国的法律啊，这个多如牛毛啊，就是很细很细。任何状况你都有你的权利跟你的义务，或者是你会发觉到你做什么事情会干犯到别人啊。虽然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但是不见得你可以自由的做每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美国人很重视个人的权益，只要我发现这是我的权益，我就抓着牢牢不放，有人侵犯我，我就告他。第三个，我觉得美国最喜欢告的人的这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律师很多。各位，在神的国度里面，假如有这些诉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诉讼哈，就是告来告去的这些事情，你认为多半是谁在告谁啊？在神的国度里面，请你告诉我，假如说你认为是上帝在告你的状况之下，请你举手。感谢主，没有一个人举手哈。有没有人控告上帝啊？有没有人举手？不错，其实最多最喜欢控告的就是撒旦哈，撒旦喜欢在上帝的面前控告我们。常常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你，控告我。圣经的约伯记那里说，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有一天呢，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哈。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再也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子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回答说，约伯敬畏神呢，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的家和他吗？并他一切所有的东西吗？他所做作的都蒙你自己的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 耶和华面前退去。你记得刚刚撒旦说什么吗？撒旦说，你上帝哈，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吗？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所做的一切都蒙你自己的赐福，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这样子吧，你可以试试看，假如你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原来撒旦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控告我们。各位，我知道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真正的被告过了哈。那么谁可以告诉我，假如要打官司，打赢一个官司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律师哈。你不能打通那个法官，对不对？法官公正无私，那你自己又有冤屈，谁帮你伸冤呢？个律师哈，律师把你的冤屈拿到这个法官前面。所以有一个律师很重要哈。我们再读这一段五章，更多后书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侍者，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人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原先都在撒旦的控制控告的下面，任何没有符合上帝的公义跟圣洁的要求，撒旦就会控告我们。保罗说，我们替神替基督求你们跟神和好。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你们跟我们哈，原来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谁？为什么我们要被放到这个保罗所描述的这个审判台的前面呢？原来我们都是悖逆上帝的。诗篇的五十三篇第二节到第三节那里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我们个人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又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到十节那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来报应他。人的光景是什么呢？人的光景就是诡诈、污秽、悖逆神，并且人还傻傻的以为神不晓得你在做什么。不是的哈，其实神知道。各位你要知道，假如你是一个 programmer 哈 ，programmer 就是程式设计师哈，你写了一个程式，很好很好的程式，写完了以后你测试过了，你就拿到客户那里去，然后客户在那里他测试了一下，马上就出问题了，打电话给你，哎某某人啊，这个程式跑到这一步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当你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只要你真正是那个 programmer 的时候，你马上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前面一行后面一行的文字你就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们都是上帝造的，上帝对于我们的光景他也是知道的。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犯罪他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愿意靠着他走路他知道，我们在什么状况之下愿意开始来依靠他，他也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犯罪之前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连修改我们的办法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是谁呢？神最知道，因为他是造我们的。基督又是谁呢？保罗说，我们哈，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那基督又是谁？有人说基督就是耶稣哈。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样答案也对，但是没有回答我的真正的问题。我真的问题是说，基督是谁？我们都是基督徒对吧？我们信主的人都自称为基督徒，但你知道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我们这样信仰有三种被人家所称呼的哈。我们走在世上有三种称呼。有一种人说他是信教的， 第二种人说他是信耶稣的。第三种呢，就是他知道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什么叫他是信教的呢？信教的，让你当这个人这么说的时候，表示他有一个不同的信仰。这个人呢，他所信的跟我所信的是一样，但是不一样。但是我是有信仰的，他也是有信仰的。所以信教的只是讲到说他是有信仰的，他并不认同，不晓得你信什么。第二个，他是信耶稣的。你知道信耶稣的可以是天主教徒，可以是不管你是信玛利亚啊，信耶稣啊，还是犹太人啊，都叫做信耶稣的。当然这个第二个称呼呢，对于你还不是很正确的描述，希望是哈，希望不是很正确。第三种的描述是说他是基督徒。什么叫做他是基督徒呢？就是他观察到你能够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救世主，拯救世人又战胜撒旦权势的那个王，而且让基督成你生命里面的主，一个掌王权的主。这样子的一个人被别人看到，他说哦，他是一个基督徒。是的，基督其实是一个王的尊称，就好像说总统啊或君王这种尊称一样。就旧约里面常常说到的万军之耶和华，或者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讲的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耶稣就是在旧约里面所预定的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基督在新约里面，这个基督这个词总共出现了580次。关于新约里面就是这样说哈。那么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古以来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受膏的意思只有几种人可以受膏。一种就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哈。那么这三种的职位的人，当他们这个宣誓就职的时候，接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要受膏。受膏的意思就是把膏油涂在他的头上。那么这是一种典礼。而耶稣本身呢，他自己本身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也是君王。他是祭司，而且他也是那个祭物。所以基督是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那个执行者，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那一位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应验在历史上一切对于弥赛亚所有的那些预言都在他身上应验。他出生在马槽里面，成长在木匠的家里面，30岁以后开始在他的周围的邻居的地方开始讲天国的道理。因为世人的罪，他来到世上，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在加拉太书3:13那里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彼得前书2:24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先生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既然在罪上面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5:14，那讲到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耶稣是这位救主，也是这个救主基督耶稣的名字。耶稣他的名字，这个人叫做耶稣，但他有个称号叫做基督。耶稣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救出来的意思。在旧约里面有耶稣亚，有其他的名字，跟这个 Joshua 跟 Josh 跟 Jesus 这个字很雷同的音，讲的都是讲到把人从罪里面或从哪里面救出来的意思。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这个词总共出现了1630次， 所以基督耶稣是说到耶稣这位救世主他全部的名字，好像凯撒大帝，我们称大帝是讲到他的这个地位是凯撒。好，那么所以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字他的尊贵的称号就是他是基督，他也是历史以来唯一的救主，没有另外一位了，所以我们称耶稣是基督。在外貌上面我们都死了，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上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什么叫做众人就都死了？就是我们在死的事上面跟耶稣一样。这段经文有一个词叫做激励，这个激励这个词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是说 control 是被压住的意思，被困住，会紧紧的要敦促我们要做件什么事情。这段经文讲的白话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对于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竟然为了我的罪，不要说你们的罪，为了我的罪，你们也可以跟神讲说，耶稣既然为了你的罪这样子死在十字架上面，对于这样的救恩，这样子的爱，我们没有办法不传，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说，因为他的爱压着我们，扛错压着我们，让我们不得不说他替我们死，我们替他活。我们已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再讲一遍，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当保罗想到耶稣的爱，爱了他也爱了世上的人，因为我们想这个人为了保罗死了，保罗就有机会要为他活，这个人既然为我死了，我就为主活。耶稣基督为你死，你也要为耶稣活。耶稣的死是一个取代的意思，就是保罗所说的替，代替的替这个字，这表示说原本不该死的人他死了，因为爱的缘故他选择了替代的这个方式。前几天在台湾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开车，那天下大雨，突然间的大雨，然后他经过一个地下道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地下道的水淹得很高，就当他车子冲进去的时候，他发觉不能再走了，车子就熄火停在那边，他倒也倒不出来，水就不停的一直往车子里面灌，他花了很多时间，他觉得来不及了，他就先把他的车窗用手把它摇下来，然后让小孩子从车窗里面出去。这个之后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就他自己死了。也许这个事情发生的很频繁，很多时候一个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即将要死了，母亲会毫无保留的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活着，这就死了没有关系。罗马书五章十五节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赐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我们众人都跟神一同死了，不再是自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他看见我们都在一个要死的状态中，没有办法可以活了，他愿意为我们死。哥罗西书三章三节那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面前的里面。神替我们死了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是爱的激励。讲到爱的激励，我们最常用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好，我们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有生。 就这段经文在神爱世人后面应该加上另外一句，就是说神爱世人爱到一个程度。好，英文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哈，中文没有翻译这段，但是神爱世人爱到一个程度，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因为受的苦，对不起，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是因为爱的关系，因为爱他替我们死。既然基督选择为我们死，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要为他而活。很简单的哈，很简单，要为这个额外得来的生命，原来我们的生命都是走向死亡，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认识他了，接受了，我们就有机会取得这个额外的生命，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了。不为自己活，意思就是要让这个新的生命活得有意义，也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位主活。那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主而活呢？我先讲一个反面的例子哈。前几年啊，有一个人，他需要肾脏移植，他需要肝的移植，他也需要心脏移植。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等这些心脏器官的移植等了三年，终于他等到了这三个，他的肾脏移植了，他的肝移植了，他的心脏也移植了，就这个人就好起来了，离开医院了，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那么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人应该好好活着，对不对？结果两个月之后，他是因为喝酒驾车被撞死了。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不论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你都觉得很愤怒，对不对？你就是岂有此理。为什么你觉得岂有此理？因为你为那些捐赠器官的人，觉得这些人的好心都浪费了。国内有一句话叫做打水漂，就浪费了。这个人身上他有三个人的生命里面的器官移植到他的身上，他居然喝醉酒然后出事然后死了。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却继续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选择在罪上面得罪我们的神，让神累积他的愤怒，我们不是跟这个人一样吗？怎么样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呢？简单的说，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回过来读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使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一个新的改变。各位弟兄姐妹，你在信主的时候，这段经文说啊，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啊，你本来单眼皮，你这个信主之后还是单眼皮，你不会变成双眼皮。所以你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外表上你不是一个新造的人，站在地位上面你是个新造的人，你不再被看为一个罪人，在地位上面你是一个新的人，神的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创造有一个责任，这个新造的人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到我们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可能是一个新造的人，若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没办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上帝借着基督让我们重新被创造，使我们与这位基督的使者一同工作，就是基督在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职分，让我们让叫世人叫其他人跟神和好。作为一个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使者这个词哈， 我们常常讲到哈，这个使者，其实使者这个说法呢，在罗马人当时有两种使者哈，一种使者呢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大使 ambassador 这个词哈，这国家的代表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代表这个国家去其他国家里面做像求和啊，求和平哈，或者是解释一些关系上的一些工作。因为代表这个国家，所以这个人这个大使是很尊贵的。他成为基督的大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基督做一件事情，做一个使人和好的事情。那么怎么样让别的人跟神和好呢？先决条件是你自己要先跟神和好。假如你仍然在罪里面，你就不可能跟神和好。和好这个字是 reconcile 这个词哈。reconcile 是个动词，那这个是把比如说在法院里面的词汇是说两方面吵架有纠纷，这个词是说让这两个有纠纷的人和好，纠纷拿掉。我们跟神当中有什么纠纷呢？我们刚刚讲到说魔鬼撒旦控告我们说某某人 Howard 他说谎得罪你，那么谁替我讲话，谁替 Howard 讲话呢？就是那个基督。好，那我们来一场这个法庭的戏来做结束哈。中国的古代的这个法庭的戏是这么演的哈，他敲威武那个一字排开哈，那法院里面，然后那个法官就坐在前面，他说下面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法官旁边啊通常有个师爷哈，师爷就说根据哈撒旦的控告，这个人他生来自私无情，不尊重天也不尊重地，他是大罪常犯小过不断的一个人。撒旦说啊，这个人应该被控告，而且应该永远的打入地狱，被火焚烧一千年。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今天在下面跪着的是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假如你跪在下面，平常呢，你最希望法官怎么样？一般来说，你最希望法官是公正无私，不徇私，不看情面的。但今天是你跪在下面，你最希望法院那个法官怎么样？他徇私，他爱你多一点，他帮助你，他愿意来赦免你，网开一面。这次的法官的旁边有一个人叫保罗，保罗就说：“哎，法官呐、啊，你不是有个儿子吗？这个儿子已经替这个人还了一切的债了。”保罗他说：“法官，你只有一个儿子，而且已经为这个人死了。”然后保罗就回过来跟这个跪的人，就是你了，跪在这边跟他讲说：“哎，这个法官他只有一个儿子，已经为你死了。”只要你相信他是为你死的话，你就可以跟天地的主同出同入到永远。假如你不要这个儿子，不要这个儿子给你所安排的这个救你的办法，那就对不起了，你只好下地狱了。法官就说，这个人啊，对于我的独生子的牺牲毫不在乎，那么我也只好公事公办。保罗就回过来跟你讲说，傻孩子，我求你仔细想想看，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救恩。而这样的救恩呢，以前曾经使我彻底的回转。我在以前呢、啊，我用我的肉体的方式见过那个基督，就是我以为我要用祭拜的用献祭的方式来爱我的神，结果我在大马色的时候有光照着我，从此我才知道原来我所逼迫的那个耶稣，那个是基督，他是真正的为我们死的。所以我曾经犯了这样的错，但如今我已经认识他了，我的罪已经都赦免了。所以你啊，今天你应该相信这是一个神的独生子。那么只要你相信的话， 你就可以有这个永生。但是假如你不相信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法官他只有一个儿子，他只来一次，你必须相信他才能够逃脱地狱里面永远的火。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替基督来劝人悔改，跟神和好，不要再跟神为敌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现在是七月，对不对？你放眼看去，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学者新来的到了我们 Ann Arbor， 每年我都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传福音。但弟兄姐妹，要是你不晓得福音怎么传，你就没有办法做保罗这份工作。保罗说，我替基督向这些人求。很多来的学生，他们不认识基督，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好人好公民，没有犯什么错，但是你知道他们在永生上面是没有关系的。就为着这些人，为着基督曾经救过你，你就需要成为这一个代求的人，把你的领受的你所学习到的福音的道理想清楚记清楚，还能够跟这些人传讲这个福音。好像保罗，好像这个帮在这个法官跟犯人中间的一个代求的这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替基督来做和平使者的工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位分上面是不同的，我们从前是得罪你的，触犯你的，我们在触犯你得罪你的时候，我们还自己以为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没有罪的。主啊，求你再次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很常常我们在大事小事我们还不认为主你曾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代求的人，成为一个中间的人，成为那个好像律师一样的那个师爷，让我们能够在众人的面前成为你的桥梁，替基督来求。主啊，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口，我们不要靠口才来传福音，我们就是要忠忠实实的把你的救恩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主愿意给我们机会，在这些新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心也准备好，能够向他们来传福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要愿意自己成就这样子的美事，在 Ann Arbor 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传更多的福音，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与你的关系，让我们亲近你，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